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救主。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没有任何的机会，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胜过罪恶，但是你胜过了罪恶，你把赦罪之恩赐给一切寻求你的人，一切仰望你的人，一切信靠你的人。我们这些仰望你的人，我们就得了这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求你伸出你的钉痕手来抚慰我们，求主你也让我们看到你恩典的时候，我们众人都大得激励。求主你特别的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引导，越来越明白真理，越来越得到你要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分享希伯来书。好，我们分享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啊，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来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洒血的礼，哈，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进度来讲的话呢，正好也是讲到这里。那今天也正好是圣餐礼拜，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第二十八节，好，就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好，我们再读一遍。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大家知道这里面的他是指的摩西，是不是啊？那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讲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他们带他们出埃及呢，上帝就设立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礼。什么礼啊？就是洒血的礼。设立了一个什么节日啊？设立了一个逾越节。以色列人对逾越节是最看重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逾越节这么看重？为什么上帝设立一个逾越节？那么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思想那其中的意义。那包括我们去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知道说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就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原来是不是住在埃及？最早他们是不是住在埃及啊？不是，是不是啊？最早他们不是住在埃及。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开始下埃及啊？等到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对不对？然后呢，有七年的大饥荒的时候，那么上帝是借着约瑟来拯救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就下了埃及。下埃及的时候，全家不过是几十口人，是吧？然后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多少年代啊？生活了四百多年，四百三十年。然后生活了四百三十年，他们就繁衍生息，成为大族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家了。其实几十人的家也很厉害了。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是七十五个人。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我们家族有七十五个人？现在我们一般现在家庭都没有那么大，对不对？然后其实已经很多了，上帝使他昌盛，因为雅各一个人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再生孙女，是不是、啊、然后其实是蛮多的。但是到了埃及以后，上帝的祝福停止了没有啊？没停止。你去看世界上面的那些人口的发展变化，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对不对？因为有些大家族不见了，中国历史上特别多，一动不动是不是、啊、诛你三族，诛你九族，是不是、啊、一诛就没了。这个有些大家族，我们原来比如说你如果去看一些历史，你就知道，比如说原来有些大家族，比如说宇文家族，原来在隋朝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大门阀，是很兴盛的。现在有多少姓宇文的呀？很少了，对不对？那这些变化你就去晓得。那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美意要临到他们，就是上帝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因为他们在埃及后来慢慢慢慢的这个身份就越来越高升还是越来越低落啊？越来越高升还是越来越低落？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身份 越来越低落，成了奴隶了，对不对？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但是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干不干呢？法老不干，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是我们的重要的劳力，是吧？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而且我们奴役这么多人，我们很高兴，我们很开心，然后你们走了，我们不愿意让你们走，不是舍不得说，哎呀，我好爱你，你走了我舍不得啊，我好纪念你，是因为这个吗？不是，是想奴役他们。但是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了没有？带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上帝把几百万人从一个地方带出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真的是大的不得了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几十个人，我们说，哎，我们从郑州要去哪里？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这个说，哎，我有这个事，那个时候我有那个事，几百万人有老有少，而且还有很多的拦阻。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是特别明显彰显上帝救赎大能的一件事情，你想象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面是非常令人瞩目的。然后当他们出埃及，上帝要降十灾，他们才出埃及，对不对？最后一灾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长子之灾，灭长子之灾，对不对？然后就是所有在埃及的人，所有在埃及的人，他们家里的长子都要死。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死长子？没有。为什么没死长子？就是上帝吩咐他们做一件事情，你们要守逾越节，然后杀了羔羊，然后用羔羊的血涂在哪里啊？涂在门楣上面，涂在门楣上面。所以有些人说，哎，觉得，哎，我们中国人贴春联这个习惯和以色列人涂门楣好像啊，哈，是不是啊？那真的有点像。凡是涂过血的、洒过血的地方，然后灭命的就越过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历史背景，这个故事它不是人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以色列国在不在，弟兄姊妹？现在还在呢。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见证，这些不是编出来的。我们中国有的时候是神话传说，是吧？什么神农氏啊什么之类，有些你是没可考证的，对吧？你没有，你考证不了的。他到底包括炎黄二帝跟我们的关系，好多地方考证不了的，但是这个是考证得了的，是吧？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是神话，但这个不是，这是真实的，你会看到这些。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主要讲洒血的礼，我们主要讲洒血的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行洒血的礼，为什么上帝要吩咐以色列人行洒血的礼，他们为什么要把血洒出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讲的说，免得那灭长子的怎么样子、啊、临近以色列人，就是洒血的礼要执行这个圣礼，目的就是献祭，目的就是怎么样子呢？是要让以色列人不至于灭亡，是吧？那么为什么要实行洒血的礼？那么洒的是什么血？我再问弟兄姊妹，羔羊的血，对不对？洒的是羔羊的血。为什么要用动物来献祭？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其他宗教他们也有献祭的仪式，但他们献祭的仪式和我们这个洒血的礼的仪式意义一样不一样呢？意义很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用牛羊的血来做献祭，它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说之所以用牛羊，这里面在这个我们看到在逾越节的时候是用羔羊的血，是因为动物有罪没有罪？动物有罪没有罪？动物可能不可能犯罪？比如说一头牛冲出马路撞了一个人，这个牛犯罪了没有？没有。犯罪的是牛的家主，你明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上帝用牛羊的血而不是让人呢？我们觉得人很高贵，对不对？为什么不用人的血？人有没有罪？人是有罪的。所以上帝要用牛羊的血来献祭，其实用牛羊的血是表明一个意义，就是要用无罪的血，要用无罪的血。而恰恰这方面人做不到，是不是？人做不到，所以一定要用牛羊的血。所以动物才能预表基督，牛羊才能预表基督。因为动物是没有罪的，它动物和我们人不一样，它没有我们人的灵魂，它也没有犯罪，阿们吧。你梁弟兄，老虎咬死人呢？老虎咬死人这件事情好不好？不好。但是你不能说老虎是犯了大罪要下地狱，没有。因为它没有，它跟人不一样，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在人有义和罪之分，但是在老虎、在狮子、在牛它没有。所以它这方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预表，要用无罪的动物来预表谁啊？来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十字架，对不对？为什么用十字架做标志？ 是不是十字架很漂亮又简单。有些人是从美学的角度讲十字架这个设计，有些原来我有同学是学建筑的，他说十字架这个设计太高超了，他这个图案简单但是这个从美学上又很漂亮啊，这个又容易把各种意涵加进去，哎呀十字架好。他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用十字架做标志，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无罪的羔羊献祭是预表那位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死，是不是？那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非要流血，为什么非要流血，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流血？对了，血里面有生命，还有呢，为什么要流血？哎，其实这方面我们以前学希伯来书我们学过，我们现在是在十一章嘛，大家往前翻，大家往前翻，好，我们翻到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你看，凡物都要用什么洁净？用血洁净。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流血是为了什么？为了赦罪，是为了赦罪。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经文，还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就是我们再往下看。希伯来书十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不是在自相矛盾？前面又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边又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讲的对不对？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一方面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观念和世上宗教观念大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认为说人犯罪了怎么解决，人的天然反应犯罪了怎么解决，我补偿吧，是吧，我补赎吧，我做一些好事，我忏悔吧，是吧，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但是我们圣经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圣经的观念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罪的解决跟血分不开。但是又说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谁的血能除罪？耶稣的血。所以你就明白了，以色列人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然后从那天开始以色列人是不是就再也没有逾越节？不是，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年年守逾越节。为什么年年守逾越节？因为牛羊的血怎么样？断不能除罪。所以旧约的时候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牛羊，是因为不能除罪。而我们新约，你说梁弟兄，我们新约圣餐礼不是也经常举行吗？我们新约圣餐礼经常举行，是不是因为基督的血不能除罪？不是，我们的圣餐礼是纪念那已经成就的救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旧约的时候是说献祭，献了牛，你知道你有罪哈，你知道有一个方法叫做用血洗罪，但是这件事情还没发生，还没有产生，所以你还要继续献。但是新约呢，我们不断的举行圣餐礼拜，是纪念已经完成的那件事情。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让那些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为什么要流血？是因为借着血才能解决罪的问题。其他的宗教我在讲，其他的宗教都有献祭也有流血的仪式，但是他们流血跟解决罪是没关系的，对吧？他们要解决罪的方法不是借着流血，他们是借着好行为功劳积累，同意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各个宗教都是这样，但我们说那些跟解决罪没关系。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弟兄姊妹？要。那我好行为是为了什么？我好行为已经跟罪无关了，我是靠着耶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然后我要借着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然后让人知道你们借着行为就把罪给洗净了。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这么说，他说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好行为跟罪没关系了，因为跟罪有关的是什么？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一定 要看到，一定要去晓得。那你说有些人可能还是觉得不理解，梁弟兄，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牛羊这些它是无罪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牛羊的血来洗人的罪呢？我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牛羊跟我们同类不同类？不同类的，真的不同类的。你去思想一个问题，我跟大家去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主张大家读经的时候要从新约读起，特别昨天参加培训的弟兄姊妹就更清楚了，是吧？你读经从新约读起，不要急着读旧约。但是旧约是不是不用读啊？不是，旧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文，有一卷书很短，我鼓励大家有空可以多读，叫做路德记，叫做路德记。路德记很短，但是很激励人的，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啊？就那几章书，但很激励人。路德记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讲路德蒙救赎，路德全家得赎，路德的生命发生改变，全家发生改变，是遇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波阿斯。波阿斯想赎路德的时候，他还要履行一个仪式，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虽然跟你是亲戚，但是呢，现在我还不能做，因为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人，是吧？这个人如果说要赎你们家，我就必须靠后站，必须等这个人来赎，是吧？然后那个人呢说，哎，他们家的地我想要，对不对？什么我都想要，但是娶这个寡妇生了孩子以后要随他原来的死去的丈夫的这个姓这方面，这个我觉得与我有损，我不干了，对吧？这个时候波阿斯说，那你不干我干。然后波阿斯娶了路德。我们知道波阿斯和路德是谁的先祖，你们知道吗？大卫的先祖，还是谁的先祖啊？耶稣的先祖。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就是这样子就成就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你注意，路德他的夫家原来是在以色列哪个支派啊？大卫是哪个支派？弟兄姊妹，大卫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所以你就知道路德的夫家原来是大卫支派，是犹大支派，对不对？然后所以你不属于我这个支派，你都不能属我，你跟我不同类，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明白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成为人。耶稣是不是神？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这位神可不可以使自己说我是？我们主耶稣我们都知道是神人二性啊，对不对？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受造物里面有灵的受造物除了人还有哪种？有灵的受造物除了人还有哪一种啊？还有天使。如果主耶稣他不是道成肉身，而是道成天使，能不能救我们人？不能，因为天使跟人是不是同类啊？不同类。所以耶稣一定要成为真实的人，他成为我们的弟兄，他就像波阿斯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亚当就好像那个脱鞋之人，亚当说我救不了你们，虽然这都是我生的，但我救不了他们，是吧？我都灭亡了，我没办法，是不是？然后耶稣说我来。所以你看到罗马书里面说有一个首先的亚当，还有一个什么？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是谁？耶稣。所以耶稣就像波阿斯一样说，我愿意赎我，而且让他们生的孩子依然是他们的后裔。你看到了吗？就我们基督徒生的孩子，是不是每个人生了以后说我信主了，从此以后我就改姓耶了，是吧？每个人我生的孩子都叫耶什么？因为我信的是耶稣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姓张还姓张，姓王还姓王，是不是？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把孩子给耶稣啊？愿意，因为给耶稣是好还是坏啊？好，因为蒙大福，是不是？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清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行洒血的礼，它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借着血来洗罪。我们为什么有圣餐礼拜？我们为什么要喝葡萄汁？葡萄汁预表的什么？弟兄姊妹，预表的是血。那梁弟兄，那咱以后我觉得咱更彻底一点，咱圣餐礼拜的时候啊，杀个羊啊，把那血弄到杯里，咱喝血，好不好？不好，不好，对不对？葡萄汁预表就够了。牛羊的血怎么样？永不能除罪。谁的血能除罪啊？耶稣的血。你不要那么刻板，对不对？不要那么刻板，你要知道这个葡萄汁它是预表什么。那我们在这里另外还要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就是表明什么？表明以色列人本来是不该死呢，还是本来是该死？本来是该死。所以我跟你讲，你仔细去看，只有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只有我们的圣经是最公平的，阿们吧。 我们总是有一种观念，我们觉得你看埃及人这样欺压以色列人，这样残害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把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从埃及带出去，他们配得带出去。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说埃及人应该死长子，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也应该。为什么？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你去看摩西的经历就知道，摩西40岁的时候就想帮助以色列人，然后打死了埃及人，对不对？打死完埃及人第二天他发现以色列人在那吵架，其实摩西是一片好心，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的。然后以色列人什么回应他们？以色列有没有说，哎呀，摩西你说的话太对了，一下说到我心坎里了，我好惭愧，弟兄啊，我们抱头痛哭，再也不吵再也不闹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们说干什么？你想像昨天杀埃及人那样杀我啊？哇，摩西听这话，我相信你帮过一些弟兄姊妹，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你就明白，有的时候你帮一些人，对不对？你一片热心帮他，他嘣噔一下子不但不领你的情，还给你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回击，好像一剑刺到你心里一样，摩西一下子就垮了，是吧？然后法老又追杀他，摩西算了算了，跑吧，埃及都不是我待的地方，然后直到80岁才回来。所以以色列人有罪没有罪？有。所以上帝是绝对公平。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被灭了长子，为什么？因为有什么洒血的礼，因为有逾越节的什么羔羊。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到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其他的宗教里面没有的，就是代赎。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不需要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不需要再面对死亡。基督徒死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今生会不会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在人看来就是死了，有没有啊？有。但是它的性质变了没有？完全变了，完全变了。我就举个例子，两个人都坐飞机，一个人坐飞机是戴着手铐然后去押送到这个监管最严密的监狱去，另外一个人坐飞机是去最漂亮的地方去旅游。大家都坐飞机，性质一样不？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当他死的时候，他面对永远的黑暗；一个信耶稣的人呢，光明之子，荣耀的天堂，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之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在郑州，我们讲到，包括我以前写文章，我都提醒过，我说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我们去世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看到他们是睡了，他们其实是坐飞机去天国了，好的无比。是吧？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去世的时候，我们舍不得他们，所以我会流眼泪，因为他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舍不得他。但是打心里，我为他高兴还是为他悲哀啊？我为他高兴。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到了广州，我们有个姊妹讲呢，他们这个有遇见这些事情，他说哎呀该怎么处理？我就说，这个其实很简单呐。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坐飞机去美国了，然后去住别墅了，怎么样子的，你是舍送飞机的时候你是舍不得，但你心里高兴不高兴？高兴吗？我说他去的是天国，比美国好，那你干嘛？哎，他这个说法太好了，就是这样子。对呀，其实就是这样子嘛，本质就是如此，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所以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不会再下地狱了。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不再面对咒诅了。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再也没有刑罚了。阿们吧。所以代替的观念在这里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羔羊要杀一个羔羊？上帝没有说，哎，以色列人你们啊，好，你们好可怜，埃及人苦待你们400多年了，我现在给你报仇，我现在给你报仇，你看他们怎么苦待你们。我今天你们好好看看啊，我把他们长子全杀光，叫你们心里高兴。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请问上帝还公平、公义、善良吗？不是了，这个上帝就很可怕了，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希望有上帝来拉偏架，对不对？我跟他吵架了，上帝，你惩罚了，你惩罚了我心里高，但是你回头，你心里就不安。如果上帝真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帝是不值得敬拜，同意不同意？如果一个上帝是这样子，真的不值得敬拜，但上帝不是这样子，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因着羔羊的血。不需要死长子，我们这些人和世上所有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弟兄姊妹， 不是因为你谦卑，不是因为你与别人愁苦，不是因为你与别人可怜上帝才救你，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救你。阿们吧。所以你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也好，你是一个软弱卑下的人也好，你是一个人人敬仰人人佩服的人也好，你是一个很多人瞧不起的人也好，只要你信耶稣，耶稣的血涂在你门楣上，你就永不灭亡。阿们吧。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那些卑鄙之人呢？摩西从以色列带出这几百万人，是不是个个都是发着光出的以色列出的埃及，是吧？个个都是正义之士，埃及那些邪恶之人害得我们啊、哦，真的是终于把正义之士从邪恶的地方带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告诉你，世上的宗教都是这种观念，但基督教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义人，是不是啊？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什么？罪人。耶稣基督是来拯救强壮的人，还是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从埃及带出的以色列人是一群罪人。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读出埃及记啊，读那这个摩西五经，有时候不理解，说哎呀，这梁弟兄，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呢？他们出了埃及一点都不感恩，哇，在路上搞这么多事儿，咋搞的呀？这忘恩负义。我说上帝救的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你知道吗？你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哦。啊，我是忘恩负义的吗？是啊，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人的话，就不需要耶稣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不是来责备大家，而是来安慰大家。你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谁说的？大家记不记得？彼得第一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说，彼得，你来跟从我，从今天开始你要干嘛？你要得人如鱼啦。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反应说，我是罪人，我不配到你面前。耶稣说，我来就是找你的，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是罪人，我是罪人的救主。你是病人，我是什么？我是医生啊，对不对？医生找病人，病人找医生，合理不合理啊？弟兄姊妹，哎，病人不去找医生，找体育教练，合理不合理？病得七荤八素的，然后说啊，我要找一个奥运会冠军的教练，好好练一练，咋样？练完了咋样？估计练完就趴了，是不是？甚至练完了就病得更重了。你搞错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世上宗教有很多搞错的地方。明明是一个罪人，他需要的是怜悯，需要的是救赎，需要的是恩典，然后我们教他一大堆，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你要这样子。你叫一个病人说去跑15000米，基本上这个病人被你治好了还是被你治死了？就被你治死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罪人死的。我承认我是该死的，我本来是要灭亡的，我在母腹之中怎么样就有了罪了，但是耶稣不嫌弃我。所以我们的得救就像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根本不是因为我品德好，也不是因为我可怜。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上帝怜悯不怜悯可怜的人？怜悯。但是如果上帝是因为可怜我而救我，有一天我不可怜了怎么办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有一天，哎呀，我梁弟兄现在很穷，然后有个弟兄说，是梁弟兄你好穷啊，好，我借钱给你。但是明天过了一个月，我已经成了百万富翁了，你还要不要借钱给我？你再借钱给我就很矫情了，对不对？那你都百万富翁的话，这个，所以如果上帝是因为我们可怜才救我们的话，你很危险的哦。你要一直可怜下去吗？到天堂你可怜不可怜？那麻烦了，那到天堂就会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因为什么救我们？根本不是因为你可怜，是因为耶稣基督，对吧？因为耶稣为我们流了血了，耶稣的血已经为你流出来了。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我们正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
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有没有人能改变？弟兄姊妹，人可以去对历史胡乱解释，但是他能不能改变历史事实本身？所以人有些人说，哎呀，历史哦，有些人觉得这个讲了一些名言，说哇，历史就是经常被人强奸的。我说这个说法，说实话，这是人太骄傲了。历史才不会被你改变，你那是在骗自己，对吧？你把历史编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进化论者就是骗自己，是吧？哎呀，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我们那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我们还一起讲的，你们相信我这个讲台是进化来的吗？ 偶然碰撞形成的，信不信？没人造，今天早晨还没有，然后当梁弟兄要上讲台讲到时候，啪一下碰撞出一个讲台来，好家伙，哦，信不信？不信，一定有人造，一定有人设计，而且他还设计得很光滑，还不是普通找一个二流木匠，那可能还弄不好，对吧？他设计很好。桌子复杂还是我们人复杂？桌子精密还是宇宙精密？宇宙精密啊！桌子你不相信没人造存在，结果宇宙你相信偶然形成，啊！我太佩服你了，你的信心比我大。我信的是合理的上帝，你信的是不合理的进化论，是不是啊？所以不合理的你都这么坚持，你说你信心大不大？你明白吗？我是坚持一加一等于二，我相信你是坚持一加一等于三，坚持一加一等于三，哇，你太厉害了，对不对？不对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在逾越节当中向我们彰显洒血的灵，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得救的，弟兄姊妹，你把这个真理牢牢地刻在你心里的话，你就越来越稳定了。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经常怀疑说，哎，我不知道我得救不得救？你根据什么判断你得救不得救？这段时间或者我很软弱，我表现很不好，糟了！你这个说法，其实你的潜台词是什么？你的潜台词，我的得救和我好不好有关系？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你没有被灭，因为什么？因为羔羊的血，关你啥事儿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得救是跟羔羊的血、跟基督的血有关系，跟你的行为没关系。你行为不好的时候，跟你得救没关系。所以你如果越认定这个道理，我得救是因为耶稣的血，我得救是因为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流出来没有？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流出来。基督教挂那个十字架为什么是空的？我们为什么我们喜欢挂一个十字架上面是空的？为什么？就是提醒大家，耶稣钉过了十字架了，而且已经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所以他的血已经为我流出来了，你们改变不了了，你明白吗？已经发生的历史都是不可改变的，阿们吧。有没有人能改变说孔子出生在中国呀？说韩国人老是说孔子出生在我们韩国，孔子说有用没有用？我再问弟兄姊妹，没用的嘛，因为他就是在中，他就是个中国人，你说那些不都废话吗？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已经为我流血了，所以天堂一定是我的，你明白吗？我的罪他全部都担当了，我的过犯他全部都担当了，我该受的咒诅他怎么样子啊？他受了，他为什么钉十字架呀？他为什么像羔羊一样把血流尽呢？是因为他为我，他替我受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受咒诅的，他已经为我受咒诅了。所以我们经常唱那首诗歌，特别是掰饼的时候，不少时候我们会唱那首诗歌，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你真的，这个是简单的八个字把我们的信仰总结得很好，给你很大的激励。你为什么要领餐？为什么我们反对领餐的时候大家哭哭啼啼的？我不，你感恩我是我不无话可说，但是我反对领餐的时候哭哭啼啼的，好像参加丧礼一样。因为我们领餐的时候是宣告咒诅谁受了，耶稣受了，然后呢祝福我想，我是宣告我是蒙福的人，耶稣的福音临到我们，你们也来吧，你们也来信耶稣，一起领受这个祝福吧，你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要看到这些，要知道这些，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刚才有弟兄姊妹讲过，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们，阿们吧，他爱我们。所以我之前那时候看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台词，哎，我很欣赏。你说梁弟兄你还看电影？那牧师不能看电影，圣经上哪句话说牧师不能看电影，是吧？你不要那么律法好不好？你不要把你那些规条，连上帝的律法都没规定，你规定干嘛？是不是？那里面有一句话很感动我，怎么感动呢？他说爱就不斤斤计较。哎，我就想到耶稣身上，爱就不斤斤计较。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这个软弱，我那个问题，爱就不仅一个真正爱你的人看到你的缺点，他不会说我装瞎子，我真的看到但我不计较，这是爱你的人，对吧？如果一个人说我爱你爱得很深，但是你这个缺点那个缺点都是让我受不了的，你就知道这个人不认识什么是爱，对吧？他一方面说我爱你很深，但是你这个缺点呢，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因为爱你我没吭声啊，真的是，你还你知道我爱你多深吗？你就知道这个人爱你很浅，对吧？我为什么讲这个？耶稣的爱不斤斤计较，所以你一切的过犯，你不要因为说我觉得我很软弱，我不配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我不计较啊，你明白吗？你一切的过犯，你一切的软弱，因为他深爱你，他不计较的。所以你可以像我们前面学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可以时常坦然无惧的到哪里去啊？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怜悯，得安慰，得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不计较。是不是我们真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我都没享受过这样的爱情，所以有点想不到。那你看一些好的爱情片，你去看一看，但是最好的爱情片也比不上什么呀？也比不上圣经里面讲耶稣对我，真的是这样子。你看看他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在干什么，门徒有没有说我们拼命的祷告，主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们这是一件大事要发生了，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门徒跟他到克西马尼园干嘛？太压力太大睡着了，然后没去克西马尼园大家一起领圣餐之前干什么呢？门徒在干嘛？门徒在互相的鼓励，是不是？没有，在争大小呢，是彼得大还是约翰大，雅各大还是安德烈大。主耶稣有没有看到这些气的？你们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知道犹大要干什么了吗？你们还在那争。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个？没有。主耶稣怎么样子？主耶稣就把毛巾拿下来，找了一盆水蹲下来干什么？给他们洗脚，表明什么？我不计较这些。圣经上面，所以约翰福音在这里讲了一节经文特别感动，我特别喜欢那些经文，说耶稣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他就把毛巾束在腰上蹲下来给他们洗脚。你看到了？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论好坏，只要门楣上涂过血都得救，是吧？你不论有多少的软弱过犯，耶稣基督都不计较。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一定会超过其他的宗教，发展到各处去。我们有些基督徒对其他宗教害怕，觉得中国太多佛教徒。我说其实你不用诋毁他们，我们有些基督徒是用诋毁的方式，这不好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店铺都卖衣服，这边卖衣服的放个大喇叭，千万别去旁边哦，他那些衣服都很差的，来我们这儿买，怎么样？我问你，怎么样？你会不会那个顾客来了以后，一般的选择是什么？两家都不买，同样是不是？你说的很差吗？我担心真的差，但是你的品格也好不到哪去。我们很多基督徒，佛教很差的，伊斯兰教很差的，道教很差的，神道教很差的，你讲这些干什么？你要讲基督教好在哪里？我们是良性竞争的，你明白吗？我承认佛教里面有些好东西，我承认伊斯兰教里面有些好东西，我承认神道教里面有好东西，我承认基督的这个中国的道教里面有些好东西，我承认孔子有很多精妙的认识，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比这一切都高。所以你应该说，哎呀，我们邻居这家的衣服很好啊，但是我们家比他更好，这就对了，你明白吗？而且还有很多人帮你说哎，那家衣服不错，但这家更好，物美价廉，是不是啊？这我们的福音是不是物美价廉啊？你要付什么价？我问你，你付什么价？你只要信呐，没有银钱都可以买来喝呀，阿门吧，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要有信心，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很没有信心，听哦，哪个姊妹最近在研究佛教，完了完了完了，他怎么研究佛教去了？你怕什么？他研究完佛教，他一定发现基督教比佛教优秀，你明白吗？哎呦，他现在在读佛经，他一定会发现圣经比佛经厉害。当然梁牛，你这话一说，我也去读佛经去。我不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感动，你不要硬读，读得自己绕得昏头昏脑的干什么？对不对？干什么？真的，我在广州的时候，我们有个姊妹讲，她女儿也是小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信主以后，现在在国外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姊妹，她做义工，你知道做到哪里去吗？她做到尼泊尔的寺院里面去，帮那些和尚做翻译。哇，这还行，一个基督徒跑到寺庙里给和尚做翻译，这是多不敬虔。不是，你不进到寺院里怎么跟和尚传福音呢？你怕什么？你知道吗？你怕什么？真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我有亲戚他信佛信了好多年了，哎呀，整天那个吃斋念佛，哎呀，比我虔诚多了，我都没信心。我说你当然对自己没信心，但你要对什么？你要对福音有信心。我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佛教徒有把握自己一定能上极乐世界？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们用神学术语叫什么？得救的确据。你这个不是比他优越多少？你告诉他信耶稣就得永生，就上天堂，一定上天堂。我跟你讲，你这种笃定，你这种信心，你这种盼望，对他就在他心里面打了一道闪电，你知道吗？哇，因为他天然的，他以为我们跟他们差不多，他宗教都差不多，他也看我们追求敬虔，他也看我们注重行为，对不对？他以为差不多。你要把这个话跟他说，你不要想当然，连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因信称义，你怎么想当然的认为一个佛教徒明白因信称义？是不是？你就跟他讲，我们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我鼓励你信耶稣。他说我都修了这么多年佛，你修了这么多年佛，耶稣也愿意接纳你，你看厉害不厉害？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把一切的以色列人都可以救了，只要用这个血洒过门楣就 OK 的，你明白吗？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洒血的礼还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经过这个洒血的礼，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律，叫做生命的律。我为什么讲这个律呢？就是当我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我们行洒血的礼的时候，这个看起来仅仅是一个礼，但是这个礼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涵的，它是用着这个圣礼来表明一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实质的改变。你生命已经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律是什么？律就会让你身不由己。比如我举个例子，大家看到我在这讲到我跳起来，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有人担心说，梁弟兄别跳啊，一下把床房顶冲破了怎么办？有没有人担心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我跳起来结果会是什么？肯定落下来嘛。为什么？为什么我跳起来就会落下来？我有很大的决心，我一定要往上跳，但我为什么一定会落下来？我决心好大的哦，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决心了，三天前我就开始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往上跳，然后呢一定落下。为什么？有一个什么律啊？有一个重力定律，这个律约束着我呢，你明白吗？所以圣经当中把罪形容成为一个律，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明白了，我们有时候看人看不懂，我们有些人对罪是一个律看不懂，所以对人性的理解是错的离谱，包括一些基督徒。罪是一个律，为什么这世上的人明明个个都是罪人，却能做很好的好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当的后裔的人性全部都是完整的，只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罪的律在辖制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可以跳，我可以跳，但是我一定往下掉，对吧？这个叫做罪的律。所以这世上的人可以做很多好事，可以很聪明，可以发现很多的东西，但是很可惜，他只要在地球上生活就不能脱离重力定律。阿们吧。你只要是亚当的后裔，你就不能脱离罪的律。所以你可以跳跳跳，但是你一定下来。一个人可以一生一直攀登一直攀登，但是最后，一个人是一个登山专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是个登山专家，每天练习登山，每天练习登山，不断的爬山，他最后的人生状态会不会成为漂浮状态？你看，这是一个登山专家，天天往上跳，最后会不会漂浮起来？其他人因为不登山嘛，所以呢都是脚着地的。这个人天天往上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终于有一天跳成漂浮状态了，是吧？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没有，
没有。这就叫罪的律。你明白为什么行为主义救不了人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善行救不了人？因为他努力行善，努力行善，最后呢还是会被罪的律怎么样给吸下来。这叫罪的律，阿们吧。这叫罪的律。但我们基督徒有了一个什么？有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是全面的在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很多基督徒看见了罪的律，却没看见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有些基督徒甚至连罪的律都不懂。就像我们说，有些人认为罪好像跟人的这个生命是绞缠在一起，它好像是甚至成为人生命的实质等等之类。所以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 我跟你讲，你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对人有的时候非常冷酷，因为他是个罪人嘛。我要不要恨罪啊？我要不要恨罪啊？要嘛。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公义的心呢、啊？有嘛。所以人人都是罪人，我恨人人呐、啊，对不对？是不是？人人都可恨呐、啊，是吧？连我妈都很可恨呐、啊。我们以前这样传福音，不少亲人都这样得罪了，对不对？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不，妈？你好家伙，我把你生出来了，今天你突然冲着我说你是个罪人，是吧？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你该恭敬的恭敬他，为什么我可以？为什么我可以尊重他？为什么我可以欣赏不信的人身上那些品格的闪光？因为他人性都在，只是有一个罪的律在控制他。但是我们基督徒仅仅认识罪的律是不够的，你要认识什么律？生命的律，圣灵的律，福音的律，这个律在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吗？所以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律把死亡改变，你知道改变有多么大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他把死亡的性质给改变了。同样看见完全一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性质改变了，厉害不厉害啊？你如果看过一些好莱坞大片，说有些有那些特异功能，对不对？那些超能力来咔咔咔一下，然后这个地方的面貌发生改变了，但是没有一个超能力，也没有一个人的努力，一群人的努力能够把死亡的性质给改变。但是这个律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我们在主里睡了，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就坐天国飞机飞哪儿去啊？飞天国。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下到黑暗里面，我们去到哪里去啊？去到光明的乐园里，好的无比耶，弟兄姊妹。所以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情感上舍不得，但是从心里我们都是羡慕，同意吧？特别我们传道人特羡慕，因为传道人有时候比较辛苦，然后觉得你他们现在再也没劳苦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改变很大。而且我再说，这个律把我们的工作也改变了。梁兄，我觉得工作还好苦。对啊，你老是看罪的律，其实把我们的工作也改变了。我们在工作当中不再是苦差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变成上帝的祝福了。阿们吧。你在今生会经历艰难，会经历甚至也经历痛苦，但是你已经知道，因为有另外一个律在发生作用，神让万事干嘛？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能真的像保罗那样说，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富贵，我也知道怎么处贫贱，我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能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真的，保罗真的看透了这个真理。是啊，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作用，就是神的律，就是生命的律，圣灵的律，福音的律。所以我一切的经历，上帝的意思都是祝福我，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你明白吗？你整个生命不一样了。我在讲这个世界上面，在罪的律之下，爱基本上都是悲剧，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说福音哈，在这个世界当中，爱基本上都是悲剧，同意不？基本上都是悲剧。我说的，我还说的比较，其实我可以说更绝对一点，都是悲剧，是吧？因为你爱，最后两个人要分离，是吧？你爱，误会等等之类，这些事情很多。但是在福音里，在上帝给我们这个新的律里面，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一个不断增强，越来越好，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过程。就像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我们门训的时候跟大家去讲的，我们经常有误会，因为我们在用罪的律去衡量天国的事，而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我爱别人，我要付出精力啊，我要付出时间呢，我要付出心力啊，甚至我要付出金钱呢，我觉得我亏了。你没亏，你只要是付出爱，你得着了总比你付出的多。阿们吧。这就是良性循环，这就是天国的律，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弟兄姊妹，这个律拖着我的生命，那个罪的律想让我往下，这个律让我干嘛？让我往上。这个律想把我拉到黑暗里，那个律把我带到天堂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的人生哲学都是不一样，整个人生观都不一样。所以我昨天我们门训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例子，我今天再讲。我们有个姊妹，她原来交的有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给她造成很多的伤害和困扰。那么我之前跟她长谈很长时间，对她有一定的帮助。 然后那么这个姊妹昨天间隙的时候给我发信息，就问我，他说我现在就是想搞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建议你老是想他了，我建议你多看耶稣。为什么？我有道理。我不是说哎呀你把他忘了就好了，我说因为你想明白黑暗里发生的事情，你需要什么？光。谁是光？耶稣是光。你越看耶稣你才越明白发生他身上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没有光在黑暗里面摸，请问是容易摸清楚真相还容易误会啊？容易误会的，你知道吗？床底下的东西最难找，同意吧？我们有时候在床底下找，摸摸摸，吓了一跳，哎呦哎呦，我以为就摸着老鼠了，其实摸着一只袜子，对吧？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如果拿着一个灯在那照着，你还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了嘛。你在黑暗里摸，哇，我床底下有老鼠，其实哪里呀？你袜子上次没好好放，好不好？是不是啊？你明白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生命的律，这个福音的律，这个恩典的律，你学会在这个律当中去生活，你的生活样式大不一样。我再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律的时候，这个律给你带来新的生活逻辑。我在说什么？我在讲，大家都知道，我这次我从广州过来郑州，我们去做这个门训小组的培训，我们跟大家圣餐礼拜。我为什么要去广州？因为我们要做福音宣教的工作，阿们吧。我们要把福音传开。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也讲过，我说我们经常很佩服一些宣教士，是吧？特别国外的宣教士，我说我是国内的宣教士，对吧？我是国内的宣教士。我们家当初我们从广州来郑州，我们也是把我把美国公司的工作辞了，我的孩子一岁我就过来了。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见过几个这样的传道人，是吧？然后我从郑州到广州，我们在广州一堆人在等我，不是，我们要白手起家建立一个教会，难不难？
难。
我们就这样去做了。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我们有没有勇气？我们教会有没有勇气？
有。
因为我们教会支持这样的工作，你看到了吗？那在这些事情上面你要注意，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个律，我们看到了。当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投入进去的时候，上帝会大大祝福我们，你明白吗？他会让我们不单是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百倍，他会让更多人领受福音，阿们吧。你参与在这些工作当中的时候，比如说不是每个人都做宣教士，不是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但我可不可以参与这些圣工？可以。比如说你奉献金钱，你比如说你奉献你的时间精力参与进去的时候，特别有些弟兄姊妹，你奉献金钱参与的时候，好了，你金钱拿出来，你兜里的钱少了没有？
没有。
真的没少？哇，太属灵了，弟兄姊妹，太属灵了。我听见这个答案我太高兴了。你兜里的钱，你今天拿钱投到奉献箱里，你兜里钱没少？好，少了没有啊？
少了。
少了。少了没有啊？其实也没少。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天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拿钱做投资了，都兜里钱少了没有？
少了。
他投资的公司是很赚钱的，请问他少了还是多了？
多
了。你明白吗？你晓得吗？这个就是投资的法则，这就是投资的法则。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有真的有愚昧在里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哎呀，教会也讲了，我们人人自由。我们教会，你听我们讲到就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强调过十一奉献？我们几乎没有，对不对？我们就说你甘心乐意奉献，说教会也不强调了。现在最近呢，这个生活也有起色，我也想买房子了，得存点钱。哎呀，买了房子，哎，刚学完车，我又想买车，哎呀，还得再存点钱啊。所以这个奉献这个事情呢，这个。哎呀，我相信还有其他弟兄姊妹会奉献的。这个事情先算了，这个事情先算了。我跟你讲，你看待合理不合理啊？好合理，好合理。但是这个想法，并不是顺着生命圣灵的律在往前走。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缺钱是吧？钱放在银行里增长的快呢，还是钱投资了增长快？投资才增长快。你要投给什么人？你投给一个坏公司怎么样？投给一个公司刚投进的股票，啪啪啪啪往下跌，好不好？不好。你要投给什么？投给股票要涨的公司，阿们吧。我问你，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
没有。
但是， 把上帝的作为全也放在里面，有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呢？有。哪一个？福音。上帝，你投资的时候要注意投你投资的对象他怎么应许你，同意吧？一般公司就说，哎，你投资过来，我应许你一年我们大约有30%的利润，然后股东大约能分多少，一股你投，你现在有1000股我的股票，那一到年底的时候一股可能能赚1块钱，你就赚了1000块。那么这个人信实不信实，这个人有能力没能力，这是不是你要注意的重点？这个公司有没有发展前景，对吧？请问这个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这个世界上面最信实的，这个世界上面最能发展的是谁？对了，所以你投给他，上帝在圣经上面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试一试我，你们把你们当纳的1/10纳给我，你看一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赐福给你。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呦，教会反正都这样子了，所以奉献这一块呢，就，反正哎，现在梁弟兄到广州去了，估计也还行吧，哈。这个沙龙弟兄也有他的一些工作，应该也还行吧，哈。这个，我告诉你是傻瓜，你是傻瓜，你把钱投进去的时候，你投给上帝，上帝说我祝福你，你去参与福音工作，你去把奉献在教会的时候，上帝说我祝福你。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会亏，因为你投给上帝的。所以我上次讲到的时候，你们没听，我在网上有些钉子没听了。我说，因为天国，因为福音这个股票是只涨不跌的，稍微有一点股市知识的人就知道，如果一个股票你什么时候买进去合适啊？低位的时候买进去，对吧？但是有一个股票只涨不跌，你什么时候买进去？后悔啊，我早买就对了，现在后悔了，不买了，我真的，这是傻瓜是不是？
傻瓜。
一个只涨不跌的股票你什么时候买啊？随时买，明白了吧？随时买，你明不明白？你要晓得这些，这就是天国的法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为啊，我很聪明，我为家在存钱，我为我的孩子在存钱。我说主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什么我都加给你了。当然，哎呦，梁弟兄，你这意思好了，今天正好12月初，我们公司刚发工资，我全都丢到奉献箱里去，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这个法则，你知道这个原则，你去努力去奉献。我们不强调说你必须纳1/10，但是我们强调你这样去做，因为是对你是有福的一件事情。你明白吗？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个弟兄跟我聊的时候，他有好朋友，因为他是认识很多富商那好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公司是上市的，他就跟那个好朋友聊天，说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什么总啊，是吧？可能王总还是张总忘了，就好像我们假设叫张总嘛，张总，哎，有什么好介绍啊？然后这个张总就跟他说，哎，我们公司啊最近，有些项目啊，怎么这么在做啊，挺不错的，然后就说完就走，就没吭声了。我们的弟兄没反应过来，好。后来过了3个月，这个公司的股票一直涨，他才明白，因为人家是公司老总，人家在暗示他，说我们公司有个项目很大很好，正在做，效果一出来，我们利润就很高。其实在暗示他，因为按照这个证券的这些规矩的话，你是不可以提前透露信息给别人的。但是这些闲聊，我没有讲我股票一定要升，我只是你问我，我把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告诉你，你这时候该干什么？所以他就后悔，他说我那时候如果听懂了，我的一笔钱投进去，我这下我甚至身家翻倍我都可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说梁兄，哎呦，你讲，我知道你讲的意思，你叫我们买股票，我才不是让你买股票，我是让你投资福音，你明白吗？我今天就在跟你讲，你投资福音，你只赚不亏，因为这是神的律。你明白吗？以色列人摩西就是明白了这一点，那个向下的律看起来很厉害，那个罪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大不过这个生命的律。所以摩西前面是推搪，不愿意去以色列，后来他为什么去了，后来为什么这么坚定，我相信摩西就懂了这个律，我不会亏的，上帝一定做成这个事情，我投资给上帝，这是最聪明的投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讲，我再讲，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误会。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生命的律，你信了耶稣，你需要有属灵的连结，阿们吧。 我们特别在郑州，我们在广州，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确实人很少，我们确实人很少，所以你们要为广州去祷告。然后，那你在郑州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聚会上面不太啊，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会儿就不来了，一会儿就不来。其实你搞错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律，这个生命的律，你属灵生命要成长，你就需要跟其他圣徒连结。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来聚会的，你知道吗？我们有网上的直播，是方便那些不方便聚会的弟兄姊妹。有些人不行，对不对？比如说他职业特殊，比如说做医生，他排班，你不能让人把医生的职务辞了。但是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或者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没找到教会，你用这种方式。但是你既然在郑州，你既然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会，那你为什么不来呢？你知道你来了会得多少的祝福吗？会得多少的益处吗？你觉得我独善其身就好了？独善其身，这是在罪的律之下的人的妄想，连罪律下的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何况你在生命的律下面的人，你明白吗？你需要去关心别人，你需要得到别人的关心，就是这样子的。我再讲，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你有爱心去对待其他基督徒的时候，你得到的益处是大的不得了的，你得到的益处是大的不得了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老板，我们将心比心，你更愿意使用有爱心的员工，还是更愿意使用没爱心的员工？当然是有爱心。所以你在圣徒的团契当中操练爱心，你的爱心是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别有的时候在世上工作，人老板不待见，不是都是因为逼迫，而是因为你没有爱心。你连教会都是这个态度，你怎么让人尊重？我再讲，有些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有些基督徒有误会。我们知道在郑州这里不像我们在广州，在沿海地区周末休两天，有的弟兄姊妹连一天都休不了，对不对？有的一个月才给休两天，甚至休得很少。那么其实在这里真的是有一些试探。什么试探？我们有时候，哎呀，我们教会是体恤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规定，我们也不应该规定说你主日必须来。但是你如果说，哎，我为了讨好老板啊，我希望老板呢更喜欢，所以呢，公司优先，信仰往后，啊，所以这个老板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星期天我连聚会都没去，我来公司工作，老板你应该很欣赏我吧？你仔细去想一想，老板会不会很欣赏你？我告诉你不会，因为你违背了这个生命的律。老板说，哇，这个人信仰是。因为他们就算不信的人也知道，信仰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对信仰是这个态度，对信仰都不忠心，对他的上帝都不忠心，对我能忠心吗？你明白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是很坚持我们信仰的原则的时候，你看起来有些事情当时你会为难，但是你会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他才会重用你，你明白吗？我上次去深圳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他就讲到另外的弟兄，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因为他需要多听我们的道，那个弟兄听很多律法的道，但是这个弟兄有一样好，这个弟兄就是为人很正直，所以老板很欣赏他，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做，但他福音听得不够，所以大事老板不交给他做，但是至少他持守了信仰上面的，让人佩服他，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生命的律。一个律，这个律是推着你往上走，请问你想往下走难不难？我再问你，一个潮流正推着你往上，然后你想往下钻，请问怎么样？你更累。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说，主啊，你怎么这样苦待我，我看我们那些不信的人赚钱好容易啊，我怎么就这么难？因为这个律是推着你往上走，你想往下当然比别人更难，他们没那个往上的律，他们只有往下的律，所以他下得快，你懂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你顺着这个律，你何苦来去做愚昧的事呢？你何苦来去做那些让自己生命受损的事情，对不对？我干嘛不做良性循环的事情，对吧？所以我是有信仰的人，是吧？我不是让你跟老板吵架，我是有信仰的，今天又让我上班，我不上了，我辞职了啊！不是让你这个，你要有爱心，对不对？但是你对信仰的坚持是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的，我告诉你。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大误会，以为说我牺牲信仰会换来老板对我的欣赏，你大错特错。你越是坚守你的信仰，你越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 你越能做大事。而且这个生命圣灵的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把你托起来，你整个人生格局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把你拖来，像你像让你像鹰一样，别人能感受到你的生命格局是大格局。所以我在重大的事情上，将来到了时候我就可以用你，但是你不愿意，你让人看到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信仰上面妥协，轻看他的信仰，让人看到他轻看信仰的话，他真的比不信的人还糟糕。因为连不信的人看到这个人连信仰都可以这样去对待，这个人是不可信的，你明白吗？你以为你是灵活，不是，你在出卖自己，出卖自己长子名分，你在出卖这些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纯粹是恶性循环，你晓得吗？这个就是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就是生命的律。你干嘛不顺着这个律？我们都知道顺水行舟，好走不好走啊？好走。我们顺哪个水啊？我们不是顺罪的律，我们顺恩典的大潮往前走，你知道吗？所以刚才公导的时候，我听见韩弟兄、李威弟兄他们读的经文，包括讲的说，哎，从来没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为什么敬虔人的后裔可以不讨饭？因为我顺着这个律往前去行，我去做这些，你明白吗？而且你不单是不去讨饭，你生命会更丰盛，你晓得吗？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讲，我在这讲，你说梁弟兄是不是因为上个月工资没发，你今天这样讲啊？你，我不是，我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情与你们有益。我如果仅仅怕你们说我讲钱，我就不讲的话，我是把一个好事我不跟你们说。像主耶稣说的，就像保罗说的，与你们这些好的这些事情，我没有一样隐晦不说的，是吧？因为这与你们有好处。我们郑州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郑州教会在做什么吗？郑州教会不是仅仅支持本地的教会工作，还在支持我们在广州的宣教工作，你明白吗？所以我在广州跟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他们都说，跟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去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怎么样，他说好了不起，因为一个内地教会支持人到广州去宣教，你们教会肯定是蒙福的，你知道吗？你是蒙福的，但是你为什么不活出蒙福的样式？如果我举例子，我说我们反面去做，哎呀，梁弟兄广州这样的，然后他自己在广州搞定了，别人什么印象？别人什么印象？别人什么印象？你说这个教会好糟糕，他的牧者出去宣教，这个教会不支持，是吧？这个教会对这个牧者在教会里面做了七八年的工作没有珍惜，啊，这个教会好冷淡，是不是？你明白吗？任何的事情，要么是正向的良性循环，要么就是负向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热心福音、一个热心宣教工作的教会，它有没有吸引力？
有。
他如果对这些阳奉阴违有没有吸引力？没有。你晓得这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啊，我把这个钱省下来了多好，有些钱越省越糟，同意不同意？你要晓得这些的，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去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在这里要去看到，看到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福音信仰是最合理的信仰，真的，我们的信仰是最合理的信仰。为什么？乍一眼看上去洒血合理不合理？乍一眼看上去什么除罪洒血，我们的天然观念是除罪就得做好事，就得忏悔，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除罪用什么？用血。其实合理不合理，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了，其实这才合理。因为上帝要完全公义，完全公平，所以你这个罪人，你做几件好事儿，然后罪就解决了。一个杀人犯杀了人，然后一直做好事，就说你不是杀人犯了，合理吗？被杀人的冤怎么伸呢？你明白吗？你知道我讲这个道理的意思吗？行为主义的救恩观实际上是最不合理的。我们以前也写过文章，对吧？如果按照行为主义的救恩观的话，谁最容易上天堂？王思聪，对吧？他老爹人家一说，哎呀，小小赚五个亿。我问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小小赚五个亿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对吧？小目标，是个小目标，赚五个亿，有没有人达成小目标的？举手，我看一下。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其实按照行为主义的救恩观的话，就是富人上天堂，穷人下地狱，合理吗？不合理嘛，对不对？因信称义才最合理，同意吧？ 任何人只要信耶稣，不管你穷也好，富也好，品格高尚也好，品格低下也好，你只要信耶稣，耶稣的血洗净一切的罪，公平不公平啊？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唯一合理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反对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就是想要一个不合理的信仰。你知道这些时候，就是回到我刚才讲，我们基督教其实跟其他宗教我一点都不怕，我有良性竞争。但你为什么你怕其他宗教？因为你的救恩论跟佛教没区别，你也是靠行为的，对吧？但是我不靠行为，我合理的信仰，这才叫合理，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我就再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一个人要往前爬，在地上匍匐前进的时候，他的脚和手是往后蹬还是往前蹬？往前蹬是吧？他的手往前蹬，能不能往前爬？他手越往前蹬，越往怎么样？越往后退嘛。我们以前讲过，我儿子那时候学爬的时候，我就看着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有小孩子，你到时候他学爬，你就看到了。他，我在他前面放一个苹果，放一个小玩具，想引着他爬。那他的天然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往前使力，往前使力，屁股一撅一撅的，离那个玩具越来越远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把手放在他脚后面挡住他，哦，他才开始学会，原来我要往前爬，我的力得往后使。所以往力往前使，往前爬合理呢，还是力往后使，往前爬合理？你明白了吗？所以因信称义才是合理的，靠行为得救是不合理的。你虽然天然观念，你看我又那天往前爬应该往前使力吧？对，往前使力，不是往前爬要往后使力，是吧？人要得救啊，靠行为，努力赎罪，受忏悔，错了。人要得救怎么样？信耶稣，行洒血的礼。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你明白了这一点，你传福音要更有勇气，因为你不是跟人传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你是传一个真正合理的信仰。我干嘛不去传？对不对？我干嘛不让更多的人去明白福音，得着救恩呢？是不是？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最后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我们的职责就是什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因着信守逾越节，我们的职责就是因着信行洒血的礼。我们是凭着信心行洒血的礼，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经常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对基督徒，我说不，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埃及人知道不知道？看见不看见？看见，看见，就是要让埃及人知道这个真理。上帝是不是在那里故意挖苦埃及人呢？不是，是让他们去看见这个救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当时在埃及有一个埃及人看见以色列人这样去做，他也跑到以色列人家里面，然后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在门上用血涂了，他死不死？长子，他也不死。你明白了吗？他也不死。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基督教的圣餐礼，我们刚才讲了，跟旧约的逾越节有相似的地方，但我们超越过它，对不对？因为逾越节不断的献，不断的献，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们不断的领圣餐，不断的领圣餐，是每次领圣餐都在宣告已经完成的救恩，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你不要把圣餐礼变成仅仅向基督徒说话，这个我们行圣餐礼的时候也是在向世界说话，我们也是在向灵界说话。我们是在宣告什么？我们是在宣告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吃了耶稣基督的血和肉，就永不灭亡。阿们吧。被他的血洒过，就永不失丧。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我们凡信耶稣的，就再也不做罪的奴仆，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要进入自由应许之地。这就是我们在做。你说，但梁弟兄，人家今天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这个圣餐礼，不信的人不一定来啊，那怎么办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就教你一个办法。我教你什么办法？我就教你怎么借着圣餐礼向人传福音，好不好？怎么借着圣餐礼向人传福音？他们又没来领圣餐，其实你怎么做呢？你要跟人搭茬，你要跟人搭茬。就是我这个是之前我看了一个微信里面的一个文章，哎，我把它移过来用在我们福音上。那个文章是教什么？教人谈恋爱的。怎么教人谈恋爱？说如果你对哪个女孩子有好感呢，你不要一上去就约人去看电影，这个不好。因为你干嘛又约我看电影？这个我还对你没感觉呢。他就建议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先求这个女孩帮你做个事儿， 这个事儿呢，是这个女孩呢能够很容易帮你做成的。她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子大家就建立关系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他回头，那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他表示感谢了嘛？哎呀，谢谢这件事，你帮我做成，然后回头还可以再找他，让他帮你做一件他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然后关系就开始更多的聊了，对不对？到时候他有什么事，然后你说哎，我帮你做，是吧？然后大家一来二去，就从不熟的人变成什么？变成熟人了。变成熟人以后，如果有机会就发展恋情了，是吧？这是他们讲谈恋爱，你说这个方法不错吧？我说这个方法我用在传福音上面。你今天领圣餐了，对不对？你回家遇见你的邻居，你干嘛呢？你要跟邻居打招呼，哎，你好，今天去哪儿了？哎，我带着小孩子去游乐园了。哦，那应该玩得很开心吧？你就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一般人会不会礼尚往来啊？一般人会不会礼尚往来？他会不会说啊，对了，挺高兴的，拜拜。他一般不会不好意思拜拜，对不对？他也会问你，你今天去哪儿了呀，对吧？以后我今天去领圣餐了。他什么叫圣餐呢？他跟这是自然而然问的嘛，对不对？你或者你说我们今天有个礼，圣礼叫洒血的礼，你可以甚至用着他什么叫洒血的礼啊？你不就把福音跟他讲一遍了吗？对不对？其实传福音的机会是很容易创造的，对吧？你就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他就是为什么你们那个圣餐叫洒血的礼啊？为啥用血？你们真的用血啦？你说我们没用血啊，因为那个血已经流过了啊。谁流血啦？耶稣流的嘛，对不对？我们凡信耶稣的，他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也希望你信耶稣，他的血也洗净你的罪，福音就传出去了，不经意他就传出去，明白吧？是不是？你不要那么生硬的。我努力了啊！见到邻居，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他干不干？我问你，他干不干？他肯定不干，对不对？你有毛病你，你是不是？我今天带孩子去游乐园玩了，挺高兴。遇见就你给我上来就一句你是个罪人，你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样跟我说话就做不成了，对不对？但是你像我们刚才那样成不成？成。你每次组织聚会，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对吧？你今天去哪儿啦？或者我们不是马上门训小组就开始了，你周间也有学习嘛，对不对？有时候回了家了，或者哪里在楼下，所以遇见邻居了，给打个招呼，哎呀，你好你好，哎呀，今天去哪儿了？你的目的是让他问你去哪儿了，你明白不？今天去哪儿玩了？今天带孩子去哪儿了？人家礼尚往来，总得问你去哪儿了，是吧？你说我去聚会了，聚什么会？同学聚会啊？不是，基督徒聚会啊？啥？哎呦，你是基督徒啊？这个时候也能传福音，你说是啊，我是基督，那你咋信的耶稣啊？你看，有机会来了吧，对不对？如果他不说，你自己可以咽着脸一点嘛，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咋信耶稣的，对不对？人总是有好奇心的嘛，对不对？是不是福音不就传出来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哦，我们的圣餐礼，我们就是对着基督徒的，你搞错了。我跟你讲，你仔细去想，你若有心，无数的机会，几乎到处你都能找到机会跟人去讲福音，阿们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到广州也是，我们邻居正好忘了带钥匙了，然后在我们家坐一会儿，哎，来我们家坐，然后我们就跟这个邻居就讲了，说，哎，这个你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没跟他们去讲，那邻居也没有声张，然后邻居就哎，你做什么呢？然后倩文就跟他讲说，我丈夫是个牧师啊，牧师，那我们就顺便讲呗，对不对？我们就把福音跟他讲，一讲，然后他就说，哎。我那个同学啊，我那个同事啊，我那个亲戚，他也是基督徒，这就讲开了嘛，对不对？你明白吗？当然我们不说今天一定要来啊，我们还不敢，还不到这个时候，到了时候了，比如邀请他过来，不就过来了吗？对不对？你去看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因为这就是洒血的礼，我们能做的佛教徒是做不了的，因为他们讲行为，对吧？他会觉得这个人行为不够，根本还没到时候呢。我们呢，我们是讲信心的，谁都可以嘛，你明白吗？所以要把这洒血的礼传到世界各地，要借着我们的见证，包括我们刚才讲，你知道这个生命的律，你参与在其中，上帝不会亏待你，一定祝福你，阿们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哦，这样子我觉得跟上帝做交易，上帝是赏赐你，好不好？上帝是赏赐你，你何必不要这个赏赐呢？是不是？你不要说，我今天已经跟你们讲了哈，有这个永远不跌的股票，你还是不买，那到时候亏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 你到时候你后悔是你的事儿。你在福音圣宫里面，我跟你讲，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你也不要以为说，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广州扎下根去，可以稳定下来，我就不会再要郑州的奉献了，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在这方面支持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说，你说那梁立雍以后我给你奉献，难道你就你都拒绝？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逐步发展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想当然以为怎样子的，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会在广州逐步扎下根去，广州的奉献慢慢就会上来，我们就可以了，对吧？你有机会，你有份于圣公，这是你的荣幸，而不是说我在这里面想搜刮你，我也没搜刮你，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广州不过工资增加了1000块钱而已，有什么搜刮你呢？对不对？你们知道广州和郑州的消费水平的差距在哪里？阿们吧。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如果这样子我们还支持不了，那么我们真的是愚昧人。阿们吧。求主带领我。那我们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准备领圣餐。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祈求，你就垂听，求你把这洒血的礼洒在我们众人身上，你用你生命圣灵的律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也要把这蒙福的生活真正的活出来。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也求主你借着我们接下来的圣餐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让我们在这其中大得恩典，大得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